中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不出席预定于六月中旬在瑞士召开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和平峰会，理由是中方参加会议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峰会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莫斯科随即对中国表示赞赏，称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会议一定徒劳无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国帮助俄罗斯阻挠已有10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决定参加的和平峰会，就是公开支持俄罗斯侵略。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愿与俄罗斯军队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拒绝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国将失去什么机会？普京访华后，习近平决定撕掉中立外衣，公开挺俄。北京的这次选边将对未来中国的大国地位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副所长陈刚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五明确宣布，中国将不参加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和平峰会，这就证实了外界流传已久的一个传闻。北京的立场我们看到立刻就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赞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则做出愤怒的回应。我来请教，首先请教台北的王志胜博士啊，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为什么许多外界舆论都认为北京拒绝峰会，就等于是一次公开的站队呢？
是，乌克兰，对不起，这个瑞士的这个在举行6月15号到16号所要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顾名思义，当然是针对俄乌问题来进行共同讨论的一场这个国际的峰会。那目前预计哦，106个国家或者相关的国际组织会参与，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国际社会共同想方设法坐下来。来谈出对于俄乌和解这个结束战事的一个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谈跟和对话的一个平台哦。那事实上，乌克兰峰这次的乌克兰峰会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其实已经有一共有了4次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包括最新的一次是今年1月份在的达沃斯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的场外哦，这些相关参与的国家也共同在讨论说，接下来要怎么样能够透过国际社会共同的努力哦，跟推动来解决俄乌这个战事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为什么特别受到重视？是第一，它是由瑞士，当然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永久中立国所出来这个邀请大家共同参与的。第二，它也很明确的邀请了中国来做这个参加。所以在这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是，它很明确的希望中国能够进来。共同来商讨俄乌战事解决的方案哦。不过，很遗憾的，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中国外交部已经很明确的拒绝参加这样子的峰会。那当然也就让外界会觉得说，中国之前口口声声说要和平解决这个俄乌问题，甚至也愿意居中做一个协调的工作。但是到了真正希望你中国发挥对俄罗斯影响力的时候，希望共同在国际社会参与的时候，你却这个。这样子静置的缺席哦，那这个当大家都当然会让他觉得说，你把这个选边站的态度表明得更清楚。
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在内啊，国际社会许多人都认为呢，中国这样做是一次公开选边，公然袒护俄罗斯。那么中国当然矢口否认，他拒绝参加和平峰会是袒护俄罗斯。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国立场3要素：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发言人说，目前的和平 这个目前的这个和平峰会呢与中方立场相去甚远，所以中国拒绝参加。我来请教新加坡陈教授，三要素当中重点是俄罗斯参加，那您怎么看北京自称公平公正不针对任何一方的这个立场？侵略者可以有权参加这样的和平会议吗？
应该讲这个其实和平会议如果俄罗斯参加肯定是应该是更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呢中国其实他以这个为原因呢他也就不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所以很明显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像您讲的是偏向这个俄罗斯的，这是从中国自己目前的这个地缘战略考虑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其实它利用俄罗斯啊，它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对抗美国的，其实它并非和乌克兰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地缘战略的一个压力，而且我刚才也讲了，这个美国对华的这个政策啊是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松动和改变的，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讲呢，它拉住俄罗斯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大国。来这个对抗美国是他最为现实的一个考虑，中美俄之间长期都是一个大三角的一个关系，如果中俄接近的话，他对美不利，但是中美接近呢对俄不利，美俄接近呢对中不利，所以中国是最害怕是美国和俄罗斯接近，所以现在他处在不利的情况下呢，他必须要拉住俄罗斯，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有可能会去迁就这个俄罗斯。
那么陈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有俄罗斯参加的和平峰会是可能是更好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会议关键是主办方他的这个倾向性，如果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中立的方面呢，现在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有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如果俄罗斯认可的国家有可能乌克兰就不能参与，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各方都能参与的一个会议，很可能意味着俄乌的这个冲突也快要结束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丽江洛洛说，不出席俄乌和平会议是因为俄罗斯不参加，既然是涉及两个国家的会议，其中一个不参加，那去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一位伟东这位网友说，在没有俄罗斯参加寻求乌克兰冲突的和平峰会，那就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常识。俄罗斯也是这样看的。俄罗斯在赞赏中国拒绝参加峰会的时候说啊，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必然是徒劳的。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下，是啊，既然是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和平峰会，那没有俄罗斯参加啊，这个就像许多网友们刚才说的那样，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是不是这样？陈教授啊，这个王博士，对不起。
是哦，我想应该不是了哈。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如果参与，大家也都知道中俄之间的关系，那也知道中国提出的这个三原则，所以中国某种的参与，某种程度是间接把俄罗斯的所希望的和平方案在那样的场域当中做一个对话，当然这个对话不见得有共识，但是会是一个起点，一个开始哦。所以即便没有俄罗斯参加，但是当然不能，中国当然没办法是所谓的代言人，但是中国的参与某种程度哦，会让这个刚刚讲的中国的所主张的三方案，这个方案也是这个俄罗斯所认可的哦，和这些参与这个瑞士峰会的这些国家或组织啊，形成一开始不见得有交集，但是有踏出的第一步，这个就是一个慢慢走向和解的开始哦。那所以我不认为说俄罗斯没有参加，或者是俄罗斯没有参与对话，这个峰会就完全徒劳无功，因为毕竟哦，要解决俄乌现在这种难解的问题，你必须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就如刚刚陈教授所提到的，你要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有信任的交集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开始，就一切是不可能。
为什么国际社会不邀请俄罗斯呢？这个王博士。
所以很容易的了解，就第一个，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当中被认为是所谓的侵略国嘛，哦，那我邀请侵略国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峰会，相对而言，这个就让这些西方国家的这种追求和平的立场，或者是追求反俄的立场哦，可能就大打折扣，受到某种程度的正当性的质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宁愿选择像请这个中国或者请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做参与表达的立场，而不是直接让俄罗斯进来这边。而俄罗斯进来，他坚持的那样的态度，可能又更让俄乌之间哦，无法有任何有效的这种对话跟交集产生，那就真的是徒劳无功了。是，
陈教授，您的看法？
我基本同意王博士的这个看法，就是现在看这个，即便是像瑞士这样的永久的中立国，其实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中立性啊也是有所改变。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完全意义上的中立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觉得一战和二战甚至很长一段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发展史上所罕见的。
好的，那么有网友，我们也看到啊，有许多网友呢，把这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呢，比喻成二战期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二战期间这个欧洲的雅尔塔会议。所以有网友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雅尔塔会议邀请希特勒参加了吗？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半个月前他访问北京之后呢，外界分析，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就有了明显的改变。针对美欧要求中国不能两头讨好的压力，北京的天平开始倒向俄罗斯。有观察人士分析，不排除今天北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和普京半个月前商定的结果。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注意到普京访华之后习近平立场的这个变化了吗？
是，这个刚刚这个主持人的评论当中提到了，就是说，今天北京啊的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这个对不起，这习近平现在的态度啊，是不是普丁访华之后产生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他的这样的氛围哦，跟脉络存在哦。你要知道，在过去这个两年多的俄乌战事当中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虽然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在暗助俄罗斯，可是在公开的场域无论如何他都展现出一个中立性，甚至展现出说他愿意促进俄乌之间对话这样子的态度跟立场。那我们把它简称作为说是在俄乌战事当中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弹性好了。可是你会看到说，中国就在这个普丁这次访中之后，你看到说整个北京的态度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转变。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像在这一次的这个乌克兰和平对话当中，这个中国就直接表明的拒不参加，而且这个表明很清楚的点到他对于这个俄乌战事的立场之一，而这在立场当中其实完完全全没有触及到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领土的归还的问题跟探讨。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北京大概已经在这个普丁啊访中之后，慢慢有从在俄乌问题上面的战略模糊走向到战略清晰的一个态度。那这中间当然，我觉得有两层因素的可能性存在。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不知道普丁跟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两个人达成了什么样密切的默契哦，就是更全面、更紧密哦的没有上限的这个兄弟伙伴关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哦？双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彼此之间的交换，我们不得而知。那第二个就是刚刚陈教授所提到的，以中国现在的整个所处的国际环境跟压力来说啊，不止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俄罗斯，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让中国某种程度摆荡到这个战略清晰，更在俄乌问题上面更支持俄罗斯哦，也是可以被预期的。我想这个大概在普丁访中之后的这半个月当中哦，一些迹象跟脉络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的，那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认为习近平这一次明确拒绝出席这个瑞士和泽连斯基和这个乌克兰方面邀请的 这个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这是一次公开的选边、公开的站队吗？
是，我觉得没有到完全公开，但是比起之前啊，他一直强调说他作为调人啊，希望这个和平解决俄乌问题来讲，大概更为明显的让世人知道他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这某种程度，我觉得也让泽伦斯基啊，这个心存啊，希望中国调停这样子的幻想啊，真的破灭，这也才会有在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在这次香格里拉会议当中，泽伦斯基演讲当中很罕见的直接点名批判中国，这个过去是少见的哦。所以某种程度，泽伦斯基也嗅到了这样子的味道，也就是说，他这个光谱当中，他从模糊，当然还没有完完全全公开的站队到这边，但是看起来已经一去不回头的这个迹象已经慢慢的出现。
好的，那么另外的迹象呢，也间接证明了习近平的变化。最近，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发出了令人警觉的信息。吴谦大校说，中国愿与俄罗斯军队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这句话在国际这个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来请教陈教授，中国以往对于普京的支持都还是叫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有没有可能要赤膊上阵？
应该讲这个普京今年的这个访华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过去两年这个中俄的这个尤其是俄罗斯领导人的这个访华，他都遵循一个模式，就是每当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开始密切啊，尤其是美方的官员开始访华之后呢，这个俄罗斯很快就会派这个高层的官员，甚至是普京自己啊，这个访问中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访华之后呢，其中看到呢，这个中俄的关系呢又有所这个加固，现在呢就是一个防务关系。其实防务的这个合作呢，其实我认为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北京呢，就是他现在受到了这个西方的压力，尤其是美国认为中国其实是在军事上是对俄罗斯是有支持的，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是用来激怒这个美国和西方。哎，你说我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你制裁了我的一些公司，我现在就明确表示我要继续加强和俄罗斯在军队啊，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么中国国防部的这句表态，说中国愿与俄罗斯军队一道，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这句话呢，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您怎么评估这句话？
从这句话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认为他们站在了这个历史正确的这样的一边。我们看到其实以前也有报道说习近平告诉普京呢，是要这个要携手共同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和时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双方的合作呢，其实不仅是战术和具体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战略层面，还有一个涉及到全球秩序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认为它会对未来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好，一位叫马书记放我一马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已经公开声明支持俄罗斯，只差派军队上前线了。福泽和夫说中国力挺俄罗斯的侵略，无论从道义或者利益的角度都不划算，不禁呢令我怀疑是不是中共有把柄掌握在俄罗斯手里，一旦不支持他便公开，就像女孩子被拍了裸照一样。这个方法呢是苏共和克格勃以前控制党员的惯技，莫非让普京用上了？另外一位叫天地良说，习所谓的决议选边普京根本就不是现在才决定的，在习上台伊始其实就表露出羡慕和崇拜普京的个人感情，无耻的吹捧普京早已不避嫌，更不嫌肉麻，完全没有顾及近代历史，是俄国对中国伤害最大、侵占领土最多的国家。中共过去已经证明，将来也会继续证明，他们才是伤害中国国家和民族最严重的卖国汉奸组织。 好，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的分析和讨论啊。这个国际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一次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二战期间的雅尔塔会议，是一次决定战后国际格局以及战胜国和战败国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习近平拒绝参加，再次力挺普京，就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将严重影响未来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和平发展。来请教王博士，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第一个，我觉得有评论家把这一场乌克兰的和平峰会把它比拟成二战时候的这个雅尔达会议，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待商榷了。然后，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知道雅尔达会议基本上当时是在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整个要重新拟定欧洲战后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国召开的一个会议。那我们必须坦率的说，希望我们虽然希望俄乌战事赶快结束，俄罗斯赶快归还给这个乌克兰所侵略的这些领土，但是看起来这个战事目前还是一个僵持的一个状况。所以某种程度来看其实要把它比拟成雅尔达会议，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落差。不过刚主持人一个评论是非常精准的，就是说，即便把它比喻成是这个雅尔达会议，当时也不会邀请这个侵略的这个德国希特勒来参加这样子的会议，来重新解决战后的和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当然是可行。第二个，中国的拒绝跟参与，我觉得第一个某种部分，当然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它越来越有这个选边站、靠队的这样子的迹象，也让各个国家对它本来可以调停这个俄乌战事的这样子的幻觉破灭。那破灭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泽连斯基了。那第二个，我中国自己也丧失了它本来真的可以创造让世人以为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说确实，就如同刚刚陈教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让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能够相信的国家能够介入调停当中，世界上我们必须坦率的说，对各个国家都有它的利益跟立场，那能够让俄乌看起来至少表面上都可以共同接受的，中国确实不得不承认是少数的国家之一。可是中国自己选边站到俄罗斯那面去，等于他让他自己本来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调停者的这样子的国际形象，就完全丧失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的这个选择的不参与，其实是对于他自己这个未来在国际社会当中要洗白形象的一个良机的措施。那这也证明了，其实这个中国其实确实从网友所提到的，从一开始啊，他的这个心啊就念之在之的，怎么样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而不是真的想要当这个世界的这个调停者跟这样子的和平的缔造者，是的。
好的，那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呢，习近平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有其地缘政治的考虑，他从中共利益出发呢，不希望俄罗斯战败，也不认为普京会战败。显然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得手让习近平看到了一些希望。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评估习近平的地缘政治考量以及他个人的认知能力呢？
对，我基本赞同这个观点。刚才我的分析也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习近平他其实更多的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他这个和俄罗斯接近呢是受到美国的这个压力，就跟这个古代的三国演义一样，他认为呢现在中国还处在一个比较相对弱势，所以呢联合另一个比较弱势的这个大国啊，这个三角关系啊，他就能够比较稳定下去，对中国有利。但是呢其实中国呢也是做好和美国做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有的时候呢也会缓和对美国的关系，同时呢也承诺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不管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呢，中国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偏向俄罗斯的一个准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还没有完全站到俄罗斯的盟国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习近平现在呢，您认为他偏袒俄罗斯，虽然没有成为俄罗斯的盟国，但是呢，他是站在这个偏袒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认知基础。这个认知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战败，啊，
哎。
前一段呢，这个前一段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这个啊一些斩获，的确呢让中国啊也看出了这个问题。那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种认知能力？那就是说，
这里就
您
就谈到了军事了，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战略的判断。
是的，
其实中国国内呢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认为俄罗斯其实已经一开始非常的失败，而且呢不应该继续再支持俄罗斯。但是呢，从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流的这个评价来看呢，认为俄罗斯是在持久战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已经挺过了这个最困难的这个阶段。不管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这是目前占上风，也是习近平所欣赏的一个看法。
好的，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您怎么评估俄乌战场上这个变化？
俄乌战场变化大概就是这样持续性的僵持了哈。那我赞成刚刚这个陈教授的观点，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是从他现实主义的战略利益去做考量，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去求取他最大的利益。我相信很多网友会觉得，中国对于俄乌战事最大利益可能是两边啊持续的打，但是也不要打到僵掉。什么意思？持续的打，俄罗斯就有求于中国，中俄之间就更有连结靠近的可能性，而共同可以换取利益来对付美国，或者是来这个疏解这个中国在东亚面对美国的一个压力。那这但是又不能打到这个过于。这个强烈，像俄乌战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否则这个样子的时候，中国它势必没有那个立场哦，这种来去支持俄罗斯，所以中国其实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面哦，现实主义的利益上去考量，说这场俄乌战事该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的打停之间哦，去做一个摇摆跟延伸，来符合他自己最大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却不符合整个国际社会期待和平、期待战争落幕的一个想象，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构成了大家对中国的一个不满，以及这样子的一个尖锐的态度。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和王志胜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